欢迎收听《最后的战士》第42集。为了安全，北川正武悄悄跑到城头看向风有没有来。他没有看到向风，却发现后面跟踪他的刘勇、向铁柱、向玉凤三人，而且三人都是在暗中跟踪他。北川正武立刻明白自己暴露了，自己暴露了，那么南云中他们有没有暴露呢？如果自己回去必死无疑，他并不怕死，日本先遣队的特工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如果自己逃跑，一定能够吸引住刘勇他们的注意，说不定还可以掩护南云中的行动计划。无论是自己还是南云中，只要有一个人完成任务就行。北川正武决定暴露自己掩护南云中，但他没有想到南云中此刻已经被向风砍下了脑袋。北川正武若无其事地站在城墙上，刘勇、向玉凤、向铁柱躲在城墙下面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向铁柱低声对刘勇道：
兄弟，我觉得白虎一定是个汉奸，要不干脆给他一枪，免得他跑了。
刘勇摇了摇头：
不行，老大只让我们暗中监视他，不能杀了他，否则有可能杀错人呢。
你看白虎鬼鬼祟祟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
向铁柱道。
向玉凤道：我看他不是个好东西，但老大说的要拿到铁一般的证据才行，不能冤枉了自家兄弟。
城墙上两个负责警戒的壮丁看到了白虎，也就是北川正武，忙走了过去，一边问道：
你是什么人？在城墙上做什么？
北川正武看了两人一眼，不慌不忙地道：
我是飞虎峰的人，怎么城墙上不能来？
两个壮丁被北川正武理直气壮的气势镇住了。
你们是不是被秀山县游击队收编了？
两个壮丁知道项羽的部队就问了句。
不是，
北川正武立刻回答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两个壮丁奇怪地打量着他。
日本人。
北川正武一声冷笑，忽然就拔出了长刀，长刀一闪，从一个壮丁的脖子中间砍了过去，嗖的一声，一颗脑袋横飞起来，另一个壮丁吓得魂飞魄散。但北川正武并没有再出刀，他的意思要留一个活人向向风传递信息：你向风能砍别人的脑袋，我北川正武也能，而且比你砍得更好。刘勇和向铁柱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叫，这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了。北川正武飞身从城墙上一跃而下，向玉凤惊叫起来：
两个傻瓜，还不快追！
三人同时跳了出来，冲到城墙上，而城墙上那个壮丁回过神来，端起步枪连连开枪。刘勇、向铁柱对向玉凤吼道：
快回去喊老大，我们先追。
两人还没有翻下城墙，就听到向风如雷一般的吼声：
不能追！
向风远远就看见了向玉凤，又听到枪声，估计是白虎跑了。他清楚白虎的厉害，两人贸然一追，有可能陷入白虎的陷阱之中。两人果然没有追赶，向风冲到城墙上，一眼就看到一个没头颅的壮丁和一大滩的鲜血。那个壮丁认识向风，忙道：
那个翻墙逃跑的是日本鬼子。
你怎么知道？
向风、刘勇、向铁柱问道。
他自己说的。
壮丁脸色惨白：
他的刀太可怕了，一刀就砍下了一颗人头。
向风鄙夷地看了那个壮丁一眼：老子砍下的人头还少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真是没见过世面。刘勇焦急地道：
老大，现在知道白虎是日本人了，要不要追？
不追。
向风心情大好：
为什么不追？
刘勇忙道：
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日本鬼子了，就该追杀他。
他一个能翻多大的狼？最主要的是你们嫂子回来了，老子苦了这么久要陪你们嫂子，
老子没功夫追白虎那个王八蛋。向风眉飞色舞，乐不可支。
皇家二小姐回来了，
刘勇也是喜形于色。
对，太好了，
刘勇高兴地直拍手。所有的人之中，只有向玉凤心中莫名烦躁，他瞪了一眼刘勇，怒道：
嫂子回来了，你高兴个什么劲儿？关你什么事儿？
刘勇立刻闭上嘴，心中却更加高兴。
嫂子回来了，你就死心了，我才有希望啊。
但他自然是不能说出来的，他只小心翼翼地跟在向玉凤的身后。凤凰县城之中，张团长正在严刑审问，海县长儿子海大富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如实交代了南云中用自己的性命要挟海县长以及两人以前勾结的事情。海县长熬不住酷刑，立刻招供了。冉雪花起初一言不发，被酷刑一折磨，立刻用日本语言破口大骂，简直是不打自招。海县长父子被押到衙门口砍头示众，张团长狠狠敲了冉家一笔竹杠，然后运走日本特务的电台，押着冉雪花邀功请赏去了。项羽的队伍自然也离开凤凰，前往秀山根据地，只有向风、黄夏跟黄冬儿回到了王家沟和六姨团聚。天上有一弯残月，夜凉如水，屋里的灯亮着，黄夏和六姨说着话，向风和黄冬儿则从后门悄悄溜到草丛之中，旋风趴在向风的弯刀和步枪旁边。草丛之中，两个人在熊熊燃烧。很久以后，黄冬儿趴在向风的胸脯上，柔声问他：
向风，我们以后怎么办？
向风嘿嘿一笑：
我带你回山里修个竹楼，我打猎，你煮饭，生几个娃，这样过一辈子老子就满足了。
黄冬儿默默地坐了起来，整理好衣服。
冬儿，你怎么了？
向风感觉出他有心事。黄冬儿望着天上的月，一大块乌云飘了过来，挡住了月，天地之间顿时一片黑暗。黑暗之中，黄冬儿悠悠地叹息了一声。向风把他搂过来，搂进怀里，动情地道：
冬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保护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让人欺负你。
黄冬儿轻轻地嗯了一声，把头靠在向风的肩膀上。
向风，我很高兴有你这么勇敢的男人来保护，但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正被敌人侵略，如果敌人打到了凤凰，你还能保护我吗？
能，谁敢欺负你，我就和他拼到底。
向风低吼了一声。
一个敌人你能拼，十个八个你也能拼，但一百个、一千个敌人呢，你怎么拼得过？
黄冬儿低声问道。向风身子一颤。
老妖说过，只要我们全中国的男人都拿起武器，就能把敌人赶出中国去。
对，只有那样才能保护我们女人。
黄冬儿悠悠地道：
你是一个勇敢的男人，就应该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
我是想去，但我走了之后你怎么办？
向风担心地道：
我还有六姨，还有旋风，等你凯旋回来之后，我们就搬到山里去，修个竹楼，你打猎，我煮饭，生几个娃，过幸福自由的日子。
黄冬儿深情款款地道：
我明天和黄夏到游击队去，到前线打鬼子去。
向风豪情澎湃。向风一早醒过来，桌子上已经摆放好了早餐，黄冬儿正在缝一双布鞋，抬头看见向风嫣然一笑：
起来了？
你一夜没睡？
向风心疼。
我不喜欢穿鞋。
黄冬儿柔柔一笑：
真的吗？
认真地缝了最后一针，翻来过去看了看，对身边的旋风道：
旋风，把鞋子扔出去。
但旋风却叼着鞋子走到了向风身边，向风一脸失笑，把鞋穿在脚上，连声说：
好看，真好看，
又舒服又合脚。
身后有人扑哧笑了出来，是黄夏出来了。吃饭吧，六姨招呼三人说。吃饭，黄冬儿也招呼两人，吃了饭好回去。一家人吃过饭之后，六姨没有送向风和黄夏，因为她一直在流泪。黄冬儿平静如水，眼中甚至没有难过的神色。她送两人走了几个山坡。
妹妹，你回去吧。
黄夏回身拉着黄冬儿的手，黄冬儿点了点头，姐妹俩四目相对，依依惜别。向风已经走出了十几米远，他才回头对黄冬儿喊，
冬儿，你就在王家沟等我，等打完了鬼子我就回来娶你，然后我们搬到山里修个竹楼，我打猎，你做饭，生几个娃。
向风，我等你回来。
黄冬儿向他挥了挥手。
冬儿，旋风，等我，等老子回来。
向风哈哈大笑，大踏步走，再也没有回头。黄夏跟在向风身后一直追，一直没见他回头望一眼。黄夏不时回头，他每回一次头，总看见妹妹在向他挥手。当妹妹的身影模糊的时候，他心中一酸，眼中的泪水忽然就涌了出来。他用手捂着眼睛，泪水从手指头缝隙之中往外流。他哭了一阵，胡乱地擦了擦眼泪，一抬头，只见向风依靠在一棵树上，正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小心翼翼地拍干净了鞋子上的灰尘，把鞋子插在皮带上。黄夏一呆，向风咧开嘴巴嘿嘿一笑，
冬儿做的鞋老子舍不得穿。对了，你哭什么？你居然也会哭呀，你这么要强的女人也会哭。
黄夏白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向风跳起来，
哎，等一下老子。
秀山游击队正在整编成一个营的建制，林正杰任三连连长，黄夏副连长，项羽任指导员，张大松一排排长，严佳期二排排长，向风任第三排排长，黑虎任副排长。凤凰山的土匪基本都在这一个连，这也是组织上考虑项羽是凤凰山人，便于管理。整编结束之后，刘勇、向铁柱、向猛就围着向风，大家都不服气，认为向风的官太小了，最少也应该是个副连长，凭什么黄夏能当副连长而向风不能呢？向风一听哈哈大笑，
你们这些人真他妈无聊，老子来当兵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老子是为了来打日本鬼子的，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明白吗？
众人惊愕不已，
要是当官，老子就在凤凰山中当老大，逍遥自在，谁也管不了。
向风挥了挥手，
散了散了，该干啥干啥去。
大家一哄而散。滴答答，紧急集合的号声响起来，
集合。
向风从床上一跃而起，一声大吼，全宿舍的士兵们都被惊醒过来，大家忙着穿衣服，乱成一团。向风往窗外看了看，还是灰蒙蒙一片，他打了个呵欠，伸了个长长的懒腰，砰的一声又倒在床上。刘勇忙道，
老大，不，向排长，你不出去集合训练吗？
向风舒服地躺着，
哎，你们去集合训练，老子都睡一会儿，这天都没亮，训练个鸟啊。
山坡上队伍集合起来，副连长黄夏开始点名，点到三排长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应声。向风排长呢？黄夏问道。没人吭声。
向风排长的人呢？
黄夏提高了声音继续问。三排的人还是没有一个人吭声。黄夏的目光落在刘勇的身上，问道，刘勇同志，你们排长向风同志呢？
我们老大向风排长同志他睡觉呢。
刘勇一说就引起了一片哄笑声。最后的战士，作者冷海，演播伟晨， 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